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开元九年，林德立标注的日时大多不准确，皇帝下诏让僧一行编撰新历法，用大眼数来推算，与金石典籍记载的气数、日明、秀度等可考证的内容全部吻合。15年，草稿完成而一行去世，皇帝下诏命特进张说与历官陈玄景等人整理成历数七篇，略历一篇，历义十篇，玄宗亲自过问的部分则称为制旨。第二年，张说上表进呈，从17年开始颁发给有关部门。当时擅长算术的瞿昙传因没能参与改历而怀恨在心。21年，他与陈玄景上奏说大眼历抄袭九直历，其算法并不完善。太子右司御帅南宫说也非议这部历法。皇帝下诏命侍御史李陵、太史令桓直圭比较灵台的观测记录，大眼历时有七八准确，林德历只有三四成准确，九直历仅一二成准确，于是给张说等人定罪，而否定了之前的说法。从太初历到林德历，历法共有23家，与天象虽接近但不够精密。到一行时，历法精密了，他依靠数字制定法则确实无可替代。后世虽有改作，都是一样模仿而已，所以详细记录。略历是为了阐明著述的本旨，历义是为了考辨古今的得失，这些论述都足以成为将来取舍的标准。概括其要点，注入于篇的有12篇。其一，历本义说周易天数为五，地数为五，五位相互搭配，各有结合，从而形成变化并运行鬼神。天数从一开始，地数从二开始，结合两个开始来定位刚柔。天数到九结束，地数到十结束，结合两个终点来记载润余。天数以五为中，地数以六为中，结合两个终点来贯通律历。天有五阴，用来掌管日，地有六律，用来掌管辰。三五相互循环，穷尽于六时，圣人由此看到天地的本心。从五往下是五行的生数，从六往上是五才的成数，交错相成，用生数推演成数之位。一和六推至极点，五和十增至极点。一和六是爻位的统领，五和十是大眼之母。成数乘以生数，其数为600，是天中的奇数。生数乘以成数，其数也是600，是地中的奇数。合计1200，用50约分，则四象环绕六爻；用24约分，则太极包含49用。综合成数，约分中奇，都是15。综合生数，约分中奇，都是40。合并为天地之数，用五位来取，又得到二中的结合了。食草树木的变化，九和六个有一，是乾坤的象征；七和八个有三，是六子的象征。所以爻数贯通于六十，测数运行于240。因此大眼是天地枢纽，如同圆环没有尽头，大概是律历的大纲。数象精微于三和四，显明于七和八。卦有三微，测有四象，所以二微的结合在开始与中间之际。诗草以七完备，卦以八周变，所以二章的结合在中间与终结之际。终极位于五六之间，由于开合交互，而在张威之际的是人神的极点。天地中积1200，用四来叠算得爻率300，用十位来乘得二章之积3000，用五才乘以八象得二威之积40。合并张威之积是气数的分母，用三级来参教，加倍六位来除，共760，称为辰法，而与带鬼七同。用十位来乘，加倍大眼来除，共304，称为克法，而与德运其同。取一半气数分母1520，得天地出伏之数，再乘以三，得4560，对应七经返回初次的汇合。周易从三微开始而生一象，四象形成之后八卦显明。三次变化都刚健，是太阳之象；三次变化都柔顺，是太阴之象；一刚二柔，是少阳之象；一柔二刚，是少阴之象。少阳的刚健有开始，有壮大，有终结；少阴的柔顺有开始，有壮大，有终结。 兼三才而两两配合，神明在其中运行，所以49相而大业的功用完备了。数的属性是圆，所以用三来记载而变化于七。相的属性是方，所以用四来记载而变化于八。人在天地之中观察盈虚的变化，锐于开始的时候是气朔所虚之处，以中合通于大眼之母，减去地数时得940为通数，用中合来除，得重率49于19分之9，是一年终了的弦月，而斗分恢复初次的朔日。地在终极之际减去时而顺从于天，所以远离宜阳的战斗。19分之9饮酒虚实，前饮酒隐没于龙战之中，所以不见其首。坤虚时以引导乾隆之气，所以不见其成。周日的朔分，周岁的闰分，与一章的弦月，一部的月份，都合于940，大概是取自中律。一册的分母是19，而章法产生；一叠的分母是76，而部法产生；一部的天数是27757，用通数约分，得29日于499，日月在朔日相交，这是六爻的纲纪。以卦对应年，以爻对应月，以册对应日，32岁为小钟，285个小钟与卦运的大钟节相应，285是352中的结合。数相已经相合，而遁形的变化在其中了。所谓遁形，是用爻律乘以朔余，得149700，用49用24相来虚化，再用爻律约分，得498，微分75胎半，是张微的中律。24相每项有49师草，共1176。所以虚遁之数是73，取半气朔分母，用三极乘以35，用两仪乘以24变，合并相加，得1613为朔余。四次叠算气朔分母，用八气九经遁去77，得743为气余。岁数89773而气朔汇合，称为张律。岁数217290920而没有小余，合于夜半，称为布律。岁数1637459500而大于与岁间一同终结，称为圆律。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则。策用来记日，相用来记月。所以乾坤之策360是日度的标准。乾坤之用49相是月弦的减合。日行一度，不满全策。月行一弦，不满全用。所以策于15943是12个中气所盈之数。用差17124是12个朔日所虚之数。综合盈虚之数，五年有两次闰月。中气与节气的间距都相当于35。弦月与望月的间距都相当于27。升降的对应，发散与收敛的后因，都用册来记载而遵从日。表里运行，跳跃变化，都用来记载而遵从月。计算称为演计，日法称为通法，月气称为中朔，朔时称为叠法，岁分称为侧时，周天称为前时，余分称为虚分。气测称为三元，一元之测是天一遁形。月测称为四象，一象之测是朔弦望的间距。五行当令称为发脸。后测称为天中，卦测称为地中，半卦称为真悔。寻周称为爻数，小分母称为象统。日行称为禅，其差称为盈缩，积累盈缩称为先后。古代平朔，月朝见称为逆，西见称为跳。如今根据日的盈缩，月的迟极来增减，有时进退其日，作为定朔。舒缓与急剧的程度是数字导致这样，日月运行相互交错，一起用来增减，所以同样称为跳女。月行称为离，迟极称为转度，母称为转法。迟极有衰减，其变化是趋势所致。月蜿蜒曲曲，运行不沿中道，进退迟速，不遵循常规。超过中道则快，不到中道则慢。积累慢称为趋，积累快称为深。阳只守中道而发号施令，所以称为先后。阴蕴含文采而听从命令，所以称为趋深。日不到中道则减损，超过中道则增益。月不到中道则增益，超过中道则减损，尊卑作用不同，而达到中道的志向相同。观察鬼影的进退，知道轨道的升降。 鬼道与鬼影名称不同，而含义一致，其差就是水漏所依据的，总称为鬼漏。中鬼的长短称为至降，鬼影长则夜短，鬼影短则夜长，积累其升降称为消息。由交称为交会，交会一周称为交中，交中不到朔日称为朔差，交中不到望日称为望差，日道表称为阳历，其理称为阴历。五星出现影符的周期称为中律，以分从日称为中日，其差为进退。其二，中气一说，历法气节从冬至开始，考证实际大概取自鬼影。春秋传记载鲁西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，日南至，用周历推算进入壬子部第四章，在辛亥一分和朔冬至，阴历则是壬子部首。鲁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，日南至，如史诗记闰月冬至不在正月。左氏记载这事以惩戒司隶官的过错，周历得己丑二分，阴历得庚寅一分。阴历的南至常在十月会，所以中气之后。周历的时朔与经有时相差两天，所以和朔超前。传所依据的是周历，为所依据的是阴历。气节合于传，朔日合于纬，这就对了。戊寅历的乐器专门合于纬，麟得历专门合于传，偏取一方，所以两者都有失误。又命历序认为孔子修订春秋用阴历，以使他的数字可以传于后世。考察其时朔不与阴历吻合，到开元十二年，朔差五天，气差八天，上不合于经，下不足以传于后代，大概是哀帝平帝年间研究假银元历法的人假托的，并非古历。又汉太史令张寿王用皇帝调历，非意太初历。有关部门弹劾官府有皇帝调历与寿王的不同，寿王所研究的乃是阴历。汉朝自中兴以来图谶泄露，而考灵药命历序都有假银元，其起源在四分历庚申元之后114年。炎光初年业者旦宋灵帝时，武官郎中冯光等人都请求用这历法，最终没有实行。为所记载的壬子冬至就是其遗存的方法。鲁历的南至又比周历早四分之三日，而朔后940分之51，所以西公五年辛亥为十二月会，壬子为正月朔。又推算日时比阴历精密，其以闰余意为张首，也是取合于当时。开元十二年十一月，在阳城测量鬼影，以鬼位日最长，比较其前后所差，则夜半前上有余分。新历大于十九，加时99刻，而黄极、戊寅、麟得历都得甲申日，以玄始历气分2443为律，向上推算，则失春秋、辛亥，这是减分太多。以黄极历气分2445为律，向上推算，虽合于春秋，但失元嘉十九年乙巳冬至及开皇五年甲戌冬至，七年癸未夏至。如果用麟得历2447，又失春秋、己丑，这是减分太少。所以新历以2444为律，而旧历所失的都中了。汉会稽东部为刘洪英四分历疏阔，由于斗分太多，改用589为计法，145为斗分，减于太过，因此不到40年而加时，逐渐感觉超前。韩毅、杨伟、刘志等都稍有增减，另造新数，但都依据称谓300年改现的说法，考证经的和硕多中，比较传的难治则不对。玄始历认为19年七闰都有余分，因此中气逐渐有差。根据浑天说，二分是东西之中，而鬼影不等，二至是南北之极，而进退不齐，这是古人所谓达到的。于是依据刘洪的技法，增加11年为张岁，而减少闰于19分之1。春秋后54年，岁在甲寅，对应阴中张首与景初历的闰余都尽，虽然减少张闰，但中气的加时仍有差，所以未合于春秋，其斗分几乎得中了。后代的历法家都沿袭玄始历，但增减有时过度，大致上古历没有减少斗分， 其比率在2500以上。前项力到袁家力没有减少润余，其比率在2460以上。玄史力、大明力到林德力都减分破章，其比率在2429以上。比较前代史官的记载，只有袁家13年11月甲戌日隐最长，黄吉力、林德力、开元力都得到癸酉，这是因为太阳运行度数变化无常罢了。祖冲之既然弄错了甲戌冬至，认为加时太早，就增加小鱼来附会他。而12年戊辰日隐最长，得到己巳。17年甲午日隐最长，得到乙未。18年己亥日隐最长，得到庚子。合起来错了一个，却错了三个，他的错误更多。刘孝孙、张昼玄沿袭这种方法，小鱼更加增强，又把16年己丑日隐最长弄成庚寅了。研究历法的人综合众多相同之处来考察其中的差异，如果只有一处不同，那么运行失常就可以知道了。现在勉强迁就其中一点，而少的错三个，多的错五个，这是舍弃常数而顺从运行失常。周建德六年以壬辰日隐最长，林德利、开元利都得到癸巳。开皇七年以癸未日隐最短，林德利、开元利都得到壬午。先后互相矛盾，不能协调，这都是太阳运行有盈缩造成的。大凡历法在于常数，而不在于变化的运行。既然符合正常运行的平均比率，就可以两边均衡先后的变化了。林德利以前实录所记载的是依照当时的历法书写的，不是通过观测日影得到的。又近年观测日影长短不均匀，是由于加时有早有晚，运行度数有盈有缩。从春秋以来到开元12年冬夏至，共有31件事，戊寅历得到16件，林德历得到23件，开元历得到24件。第三篇和硕义说，日月相合为硕，没有什么可依据的，就依据日食。春秋记载日食有干支的共34条，阴历、鲁历提前一天的13条，推后一天的3条，周历提前一天的22条，提前两天的9条，他们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了。庄公30年9月庚午朔，襄公21年9月庚戌朔，定公5年3月辛亥朔，应当根据盈缩持素来确定定数。阴历虽然符合，只是偶然罢了，并非正确。西宫五年正月辛亥朔，12月丙子朔，14年3月己丑朔，文公元年5月辛酉朔，11年3月甲申会，襄公19年5月壬辰会，昭公元年12月甲辰朔，20年2月己丑朔，23年正月壬寅朔，7月戊辰会，这些都与周历符合。所记载的多是周、齐、晋的事情，大概是周王颁布的历法，齐、晋使用它。西宫15年9月己卯会，16年正月戊申朔，成宫16年6月甲午会，襄宫18年10月丙寅会，11月丁卯朔，26年3月甲寅朔，27年6月丁未朔，这些与阴历、鲁历符合。这不是因为发生日食，所以孔子沿袭当时史官所记载的多是宋、鲁的事情，与其晋不同就可以知道了。昭公12年10月壬申朔，源于人驱逐袁跛脚，与鲁历、周历都差一天，这是左丘明根据他所听到的记载的。西宫22年11月己巳朔，宋、楚在红地交战，周历、阴历、鲁历都提前一天，这是楚国人奔赴报告的。昭公20年6月丁巳会，魏侯与北宫喜盟誓，七月戊午朔，于是与国人盟誓，三种历法都提前两天，这是魏国人奔赴报告的。这说明列国的历法不能用同一种方法统一。而常历，如果日子不在那个月，就改变闰余，想要借此吻合。所以闰月相距近的十几个月，远的也许七十几个月，这是杜预非常错误的地方。和硕在天象之前，那么今就记载日食来纠正它。中气在天象之后，那么传就记载冬至来表明它。当朔日在晦日或初二，就根据定朔来得到它。列国的历法有时不同，就考察六家的方法来确定它。这四点都是研究历法的关键，而杜预不明白的原因。 新历根据春秋日时古史交汇加时以及史官观测记录的详细情况，考察其进退的中数来建立常数，然后用太阳运行、月亮运行、先后屈伸的变化一起进行增减。所以经朔虽然得到其中数，但太阳月亮运行有时失去正常。如果太阳月亮运行各自符合其度数，而经朔有时失去其中数，那么参酌历代情况必定会有误差。这三者互相作为基准，就像天平互相平衡，使得1500年间朔日一定在白天，望日一定在夜晚，其加时又吻合，那么三种方法的交汇自然各自符合其正常，这是最精微的。如果天体运行的盈虚随时间消长，在常数之外显示警示，在隐微之中变化长度，那么圣人尚且不能确知，不是推算历法所能达到的。从前的人考究天象，大多不知道定朔。假如日食在初二，而长寿的早晨月亮出现在东方，日食在晦日，那么长寿的傍晚月亮出现在西方，这是礼数自然如此。而有人认为是挑衄的变化运行，有人认为是历法疏略，遇到长寿早晨出现就增加朔余，傍晚出现就减少朔余，这是纪历所以屡次变迁的原因。汉代编新，李范等人又因为晦日仍有月亮出现，想要让部首先是大月。贾逵说，春秋记载朔晦，朔日一定有朔，晦日一定有晦，晦日朔日一定在那个月之前，先是大月，那么一个月有两个朔日，后一个月没有朔日，这样朔日就不能确定了。编新，李范等人想要凑合16日，月亮在黄昏出现，晦日应当看不见罢了，又晦日和和朔同时，不能再不同日子。考察贾逵等人所说，大概是知道了晦朔之交，首尾相接，那么月光进月光升的界限度数应当均匀，所以和朔在子正，那么晦日早晨如同朔日傍晚，因此月亮都看不见。如果和朔在午正，那么晦日早晨如同初二黄昏，因此月亮有时都出现。如果阴阳迟速漏刻加时不同，取其中数的比率，距离太阳13度以上而月亮出现，这是常态。而且晦日的光没有完全消失，如同初二的光已经生出。有人认为对，有人认为错。又长朔进退，那么定朔的晦日初二，有人认为是变化，有人认为是常态。这是没有通晓四种、三种交合比较的理论。综合近代的各种历法，以百万为比率来统一，它们的误差少则一分，多至十几分。考察春秋只差一刻，而数百年间不足以形成跳跃的差异。施行不久又变得疏略，这是由于不知道太阳运行和经朔互相求索。李业兴、甄鸾等人想要寻求天象验证，总是加减月份不断变更，跳跃互相矛盾，又不知道昏明界限和定朔的缘故。杨维采用乾象历制作迟极阴阳历，虽然知道加时制后日时不在朔日，但未能有所改变。何承天想要用盈缩来定朔望的小鱼。钱乐之认为，推算交汇时刻虽然精确，但月亮连续三次大月两次小月，日食不止在朔日，也有在晦日初二的。皮延宗又认为，纪元首日的和朔大于小于，应当正好用完，如果每月确定，那么纪元首位有余，应当退回一日，便应该用旧年的晦日作为新纪元的首日，历法制度似乎不方便。何承天于是停止。余广利说，所谓朔在晦合，如果禅次已经相同，何必担心连续大月？日月相互分离，何必担心连续小月？春秋日食不记载朔日的有八次，公羊传说是初二，谷梁传说是晦日，左氏传说是史官失记，刘孝孙推算都得到朔日，认为左丘明正确，于是与刘超都议论定朔，被主管官员压制，未能实行。傅仁君开始采用定朔，而说晦日月亮不东见，朔日月亮不西跳，认为黄昏晦日应当看不见，这也是编新李范的论调。李淳风沿袭黄极历，黄极历比林德历精密，用朔余乘以3040，然后除以10000，取整得到1613，又用940乘它除以3040，得到498秒75太强，这是四分历的余律。 刘宏认为谷粒的豆分太强，时间长了就会滞后，于是先纠正豆分，然后求硕法，所以硕鱼的分母繁琐。韩毅认为前项粒的硕分太弱，时间长了就会超前，于是先考定硕分，然后反过来求度数之法，所以夺鱼的分母繁琐。何成天反复互相求索，使气兽的分母符合简易的比率，而星数不能同源。李业星、宋景业、甄鸾、张斌想要让六甲之首众数同源，而气兽的鱼分非常细致。林德利有总法，开元利有通法，所以积累年数如同月份之数，而后润于一起用尽。考察汉元光以来史官记载，日食有加食的共37件事，林德利得到5件，开元利得到22件。第四篇梅灭略历说，古代以中气盈余的日子为末，梅分全部用尽的为灭。开元历以中分盈余为末，朔分亏缺为灭。综合全年梅分称为测余，全年灭分称为用差，都归于叠意在立而后卦。第五篇卦后意说，72后源于周公时训。月令虽然颇有增益，但先后的次序相同。自从后位开始记载于历法，于是依据异轨所传不合经义，现在改为遵从古制。第六篇卦意说，12月卦出于孟氏章句，他解说意本于气，而后以人事说明它。经房又用卦爻配合日子的时刻，坎、离、震、兑，他们用事从二分二制的开始都得73%，宜、静、景、大畜都得5日14分，其余都是6日7分，只用于占卜灾祸与吉凶善恶之事。至于观察阴阳的变化，就错乱而不明白。从前项历以来都沿袭经房，只有天宝历依据一通同轨图，从82节五卦出爻依次用事到上爻而与中气一起结束，这并非经房本意以及七略所传。按郎仪所传，卦都是6日7分，不以出爻依次用事，其例错了。又经房减去73分，作为四正的节气，他的说法没有根据，想要附会为文七日来复罢了。阳经知道宵禁，禁而无忌，不过极尽正数到七就通了。七是阳的正数，哪里在于增加它的小余，让七天之后才雷动地中呢？应当依据孟氏从冬至开始中伏用事一个月的测数，九六七八，这就是30。而卦已得六，后以天五五六相乘，消息一变，经过12变而年岁复出。坎、震、离、兑24气依次主一爻，其出爻就是2至2分。坎以阴包阳，所以从北正微阳在下面发动上升而未通达，即于2月凝动之气消尽，坎的运行终结。春分出于震，开始占据万物的原始，为主于内，那么群阴化而从它，即于南正，而风大之变穷尽，震的功用终结。离以阳包阴，所以从南正微阴在下面生发积累而未彰显，到8月文明之志衰弱，离的运行终结。仲秋阴在对成形，开始循着万物的末端为主于内，群阳下降而成它，即于北正，而天泽之师穷尽，对的功用终结。所以阳七之静始于坎，阳九之动始于震，阴八之静始于离，阴六之动始于兑。所以四象的变化都兼有六爻，而终结的对应完备了。一爻对应日子，12个中气正值全卦之初，12个节气正值全卦的中。其例又把节放在真，气放在悔，不对。第七篇日度意说，古代历法太阳运行有固定度数，天体运行一周为一年终了，所以将星宿的度数固定在节气上。这种说法看似合理，实则错误，因此时间越久误差越大。于喜发现了这一点，认为天体运行和年份是独立的，于是设立了岁差来追踪这种变化，使每50年退一度。何成天认为这太过分，于是将年限加倍，结果反而达不到。黄吉利取两家的中数75年，大致接近。考察古代史书和日观观测记录，用通法的39分之39 作为一年的岁差，从帝尧开始推算历法起点，在虚速一度，到如今的开元甲子年已经退行了36度，而前侧又回到了起点。太阳在虚秀一度时，鸟、火、卯、虚四星都在仲月黄昏时位于中天，与爻点相符。刘铉依据大明历45年差一度，那么冬至时太阳在虚宿微秀之间，而夏至时火星已经过了中天。梁武帝根据余广历的历法186年差一度，那么唐尧虞舜之际太阳在斗宿牛宿之间，而冬至时卯宿尚未到达中天。梁武帝认为这都是因为闰月之后节气之前月份倒退造成的，但尧典所记载的是一整年的事，不可能一下子有四个闰月，所以李淳风为此解释说，如果冬至时卯宿位于中天，那么夏至和秋分时火星虚宿都在未正之西，如果夏至时火星居中，秋分时虚宿居中，那么冬至时卯宿在四正之东，互相之间有所盈亏，不足以作为岁差的证据，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。现在用四象划分天体，北正玄霄的终点是虚宿九度，东正大火的终点是房宿二度，南正纯火的终点是七星七度，西正大梁的终点是卯宿七度。总计昼夜克数来约算周天，确定距中心，那么春分时南正星位于中天，秋分时北正星位于中天，冬至黄昏西正在五正东18度，夏至黄昏东正在五正西18度，这是由鬼影漏刻造成的。冬至时太阳在虚宿一度，那么春分黄昏时张宿一度位于中天，秋分时虚宿九度位于中天，冬至时未宿二度位于中天，卯宿巨星正对五正东12度，夏至时尾宿11度位于中天，星宿后星正对五正西12度，四季进退不超过五正之间，而李淳风认为不合，这是错误的。另外王孝通说，如果岁差从卯宿到毕宿，那么尧前7000多年冬至时太阳应该在东经，东经最靠北所以炎热，斗宿最靠南所以寒冷，寒暑位置互换必然不是这样。所谓岁差是太阳与黄道一起移动，假如冬至时太阳运行到大火宿的中段，那么春分时黄道交于虚宿九度，而南至的轨道更处于房宿星宿之外，距赤道也是24度，即使太阳在东经，岁差也是如此。如果太阳在东经仍然离北极最近，表影最短，那么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就始终在固定位置，黄道不移动，太阳运行不后退，又怎么能叫做岁差呢？王孝通和李淳风认为，冬至时太阳在斗宿13度，黄昏时东毕宿位于中天，卯宿在巽为之左，朝向光明的位置并非没有星辰，水星黄昏时正对可以作为仲月的标志，何必非要援引卯宿在初次显现之际来迷惑百姓的视听呢？夏朝432年太阳退行了5度，太康12年戊子年冬至太阳应该在女宿11度，尚书说到了季秋月的初一，日月没有在房宿汇合，刘铉说房是日月所停留的次射，即是汇合，汇合就是相遇，没有相遇就可以知道发生了日食。有人把房当作房宿星，知道并非如此，而且太阳的位置正可以用来推算。君子对疑惑之事谨慎，难道应当以太阳所在的星宿作为文辞吗？近代擅长历法的人推算仲康时九月朔日太阳已经在房宿之北了，按古文集与集意义相同，日月美好的相会，阴阳和睦，那么阳气不会在它的位置上生病，从而保持光明，阴气也含藏文采显示谦冲，从而隐藏它的形体，如果变化而互相伤害就不和睦了。房宿是辰星所停留的次射，星是所停留之处的名称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另外春秋传说辰在斗柄，天策吞吞，降楼之初，辰尾之末，君子谈论这些不认为有错，为什么唯独对房宿谨慎怀疑呢？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年九月庚戌朔日日食发生在房宿二度，刘铉认为五子之歌中仲康应当是其中一位，他开始统治天下，又修明大禹的典章， 其五年时，西市、何氏失职，于是王命令前去征伐。余广利认为是仲康元年，这是不对的。国语中单子说，晨角出现而雨停止，天根出现而水干涸，本出现而草木凋零，巳出现而开始降霜，火出现而清风告诫寒冷。韦昭认为这是夏后氏的法令，周人沿袭。推算夏后氏的初期，秋分后五天，太阳在低速13度，龙角全部出现，时雨可以停止了。又早于寒露三天，天根在早晨出现，时汛说于是开始收疗。月令也说水干涸。寒露后十天，太阳在尾秀八度而本出现，又五天四出现。所以降霜时，昆虫蛰伏，封闭洞穴。郑康成根据当时所见，认为天根在早晨出现，在季秋之末，认为月令错误。韦昭认为仲秋水开始干涸，天根出现才洁净。霜降后六天，太阳在尾秀末尾，火星初次出现，银宿黄昏时位于中天，于是开始修整成郭宫室。所以石井说银宿位于中天，土木工程开始。火初次出现，七会于司里。林德利霜降后五天，火星隐伏，小雪后十天，早晨出现。到大雪而后，定星位于中天，太阳早晨南至，冰冻皆是地面裂开，又不是土木工程开始的时候。夏历的十二次，立春时太阳在东壁秀三度，在太初历中星距壁速一度三分之一。颛顼历的上元是甲寅年正月甲寅日早晨出刻，和朔立春，气曜都正对，更为之首。这是因为仲离在颛顼时受职，九黎扰乱得教，两位官员都被废黜，帝尧恢复他们的子孙的官职，命他们掌管天地四时，一直到余夏。所以根据其起源命名为颛顼历，实际上就是夏历。汤作阴历改用十一月甲子日和朔冬至为上元，周人沿用，距离西和时代千年，黄昏和黎明时的中星大约相差半个次舍。夏时直接对应月节，都应当有十二个中星，所以沿袭夏时的历法。后来吕不韦得到它，作为秦朝的历法，重新考定中星，截取禁句，以乙卯年正月己巳日和朔立春为上元。洪范传说，历法记载开始于颛顼上元太史鄂蒙设提阁之年，毕邹之月，朔日己巳立春，气曜都在寅巳五度。就是如此。秦颛顼历的元起始于乙卯，汉太初历的元起始于丁丑，向上推算都不符合甲寅，仍然因为日月五星再次得到上元本来的星度，所以命名为鄂蒙设提阁之年，而实际上并不是甲寅。夏历的章、布、记的首日都在立春，所以其考核中心、测量斗箭以及润鱼的盈缩都以十二个节气作为损益的终点。而阴历、周历、汉历、章、布、记的首日都正对冬至，所以其观察发脸也以中气为主。这就是他们的差异。夏小正虽然颇为疏略简朴而失传，却是西河的遗迹。何成天遵循大代的说法，又采用夏时的历法，改用正月甲子夜半和朔雨水为上元，向前违背夏历，向后不符合周正，所以近代推究月令小正的人都不与古时相合。开元历推算夏时立春，太阳在寅宿之末，黄昏时东景秀二度位于中天，古历以申秀又兼为巨星，正是南正星的位置。所以小正说正月初昏，北斗的斗柄悬在下方，魁星枕在申秀之首，用来显示申秀的位置在正中。季春时太阳在卯宿11度半，距离申秀巨星18度，所以说三月申秀隐伏。立夏时太阳在景秀4度，黄昏时角宿位于中天，南门右星进入角宿巨星西5度，南门左星进入角宿巨星东6度，所以说四月黄昏南门正对卯宿出现。五月节太阳在雨鬼秀一度半，申秀离太阳运行轨道最远，用浑仪测量申秀的星体才开始出现，其肩部和骨部还在昏暗中，房宿正好位于中天，所以说五月申秀出现。初昏大火位于中天，八月申秀位于中天则天将亮，这是失传了。辰星隐伏则申秀出现，不是位于中天。十月黄昏南门出现， 也是失传了。定心正好位于中天，则南门隐伏，不是黄昏时出现。商朝628年，太阳退行了8度。太甲二年壬午年冬至，太阳应该在女宿6度。国语说，武王伐商，岁星在纯火次，月亮在天四宿，太阳在西木之经，辰星在斗柄，星宿在天元。就说岁星在己卯，推算其月初是文王去世，武王成为君主之年。其明年武王即位，新历孟春定朔丙辰，在商朝是2月，所以周书说为王元嗣2月丙辰朔，武王访问周公。竹书11年庚寅，周开始伐商。而管子和家语认为是12年，大概是通算成君之年。先儒认为文王寿命9年去世，到10年武王在盟津阅兵，13年又伐商。推算元嗣2月丙辰朔，距离伐商的日期不是相隔4年，这种说法不对。武王10年夏征10月戊子，周师开始出发。根据岁差，太阳在鸡宿10度，就是西木经，早晨出课，月亮在房宿4度。在易中，雷成前称为大壮卦，房宿星宿象征它。星宿是前的精气，而房宿是生阳之祀。房宿与岁星实际互相经纬，隶属灵微养之神，后继感此而生。所以国语说，月亮所在的位置是辰马农翔，我祖后继所经纬的地方。又过3日得周正月庚寅朔，日月汇合于南斗1度，所以说辰在斗柄，壬辰日辰星晚上出现在南斗20度。第二天武王从宗州出发，驻扎在军队所在地。凡是月朔而未出现称为死破，晚上发光则称为枯。枯有时在2日，有时在3日，所以武成说为1月壬辰旁死破。翌日癸巳，王朝不自周，于征伐商。这时辰星与周师一起前进，从建兴之末经过牵牛虚女，进入颛顼之虚。戊午日，军队渡过盟津，而辰星隐伏在天元。辰星是之光纪的精气，用以告知颛顼而完成水行的运输，并且是目的所由生。所以国语说，星与日辰的位置都在北围，颛顼所建立地库承受。我周氏出自天元，至于西木有建星牵牛，则是我皇比太江之职柏林之后冯公所凭借的神。这一年岁星开始到达纯火，第二年周开始革命，岁星又退行停留在纯守，而后前进到达鸟躺，所以反复其道经纶周氏。纯火正对轩辕之虚，以发展农耕，既星系在这里，而成周的大汇集。纯守位于山河之右，太王因此兴起，后继受封于此，而宗周所居。岁星与房宿实际互相经纬，而相距7舍。木星和水星交替终始，而相距7月。所以国语说，岁星所在的位置则是我周的分野。从纯火到天巳共7列，南北之距7月。其2月戊子朔，月光出现，王自客商返回，到达封，在周朝是4月。新历推定望日为甲辰，而以巳为其旁日。所以武成说为4月祭旁生破，月6月庚戌，武王在周庙祭祀。林德历中，周师开始出发时，岁星在绛楼次，月亮宿于天根，太阳运行到星宿，而辰星汇合在尾宿，水星隐伏在星际，没有到达天元。又周书革命6年，而武王去世。管子家语认为是7年，大概是通算客商之年。周公摄政7年2月甲戌朔，即丑旺，后6日已未。3月定朔甲辰，3日丙午。所以诏告说，2月既旺之后，第6天已未，王早晨从周步行到封，3月丙午枯，后3天戊申，太保早晨到达洛邑。第二年成王即位，30年4月已有朔甲子，灾生破。所以书说4月才生破。甲子坐故命。康王12年岁在已有6月戊辰朔，3日庚午。所以毕命说12年6月庚午枯，后3天壬申，王用成周的民众命令毕公。从伐纣到此时56年， 枯破和日明上下没有不符合的。而三统历以己卯为克伤之年是错误的。有效于古代的应当合于现代。三统历从太初到开元朔日比实际晚三天。往上推算到周初又比实际早，错误更加严重。因此知道与流星相符的必定不是克伤之年。从周朝到春秋末期，太阳退行八度。康王十一年甲申岁冬至，阴在牵牛六度。周历的十二次，星纪初，南斗十四度，在太初历中星距斗十七度少。古历分率简易，年代久了就会产生误差。通晓历数的人随时变迁改革，以符合变化。所以三代兴起时都测量天象，考证星次，作为一代的制度。征朔改变后，服色也随之改变。到继承先王遵守成法时，历官代代继承就谨慎遵循先王旧制。国语说，农祥辰正，日月抵于天庙，土乃麦发。先十九日，太史告祭曰，自今至于初极，阳气俱蒸，土高其动，福振不余，麦其满省，谷乃不直。周初，先立春九日，太阳到达营室。古历距离中心九十一度，这天早晨出刻大火星正中，所以说农祥辰正，日月抵于天庙。在异象中，生气穷尽而临卦承接，从冬至后七日乾经开始复苏。到大寒，地统之中阳气调和于万物根底，与萌芽一同上升，木在地中之象，生气已经通达，就应当推而广之，所以用临卦承接。在消息卦中，龙得在田，得到地道之合泽，而在地中运动，生阳充盈，土气震动生发，所以说自今至于初极，阳气俱蒸，土高其动。又先立春三日，小过卦主事，阳气喜好节止于内，动作于外，矫枉过正，然后返回寻求中正。因此到达艮为，则山泽通气，阳经打开门户，甲靠裂开的萌芽显现，而伏谷之际分离，所以说不振不余，脉气满省，谷乃不直。君子之道，必须比拟然后发言，岂能仅凭臆测而已。韦昭认为日月到达天庙在立春之初是错误的。在麟德历中则又晚立春十五日。春秋桓公五年秋，大禹传说记载不合时令，凡事祭祀起折而交，龙见而鱼。周历立夏太阳在资西二度，按鬼漏昏时角秀一度中苍龙全部出现，那么应当在见巳之初，这是周礼。到春秋时，太阳已前退五度，节气提前而月见退后，仍在见辰。月令认为是五月，吕氏春秋用专虚历芒种抗秀中，则龙在立夏昏见，不知道有岁差，所以余季错过时令。那么唐礼应当在见巳之初，农祥开始出现时举行余季。如果依据麟德历，在小满后十三日，则龙角过中，不合时令了。传说凡是土工，龙见而避物，借势火见而致用，水昏正而灾，日之而避。十六年冬，修筑象邑城墙。十一月，魏侯朔出奔齐。冬，修筑象邑城墙，记载何时？用岁差推算，周初霜降，太阳在星宿五度，角宿、亢宿沉见。立冬，火星出现在营室中。后七日，水星昏正，可以兴土工。所以祖冲之认为定之方中，正当营室八度。这年九月六日霜降，二十一日立冬。十月之前水星昏正，所以传认为合时。杜氏依据静历，小雪后定星才正中，季秋修筑象邑城墙似乎太早，于是说公益之事都是总指天象，不与历数相同。引诗云定之方中是为正中的说法不对。麟德历立冬后二十五日火星出现，到大雪后寅巳才正中。而春秋记载九月何时，岂不是太早吗？大雪周朝的孟春，阳气尽复，用来修缮城隍，治理宫室，这叫做发天地之防，与立春断狱相比失误很多。那么唐制应当在玄霄中天实行土工。西宫五年晋侯伐国。卜偃说能战胜。童谣说 秉之臣，龙尾浮沉，军服阵阵，取国之旗，唇之奔奔，天策吞吞，火中成军。大概在九月十月之交，丙子日早晨，太阳在尾袖，月亮在侧星，唇火中必定是此时。侧星进入尾袖十二度，新历这年十月丙子定朔，日月合于尾袖十四度黄道，古历太阳在尾袖，月亮在侧星，所以说龙尾浮沉，在古历据张素中而天亮，正当纯火之末，开始将要西降，所以说奔奔。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，日食。释文伯说，离开魏地，到达鲁地，于是有灾，鲁国实际承受。新历这年二月甲辰朔入长，雨水后七日，在魁宿十度。周度为降楼之始，则是鲁为交界。从周初到此时，已退七度，所以入雨水。七日方即降楼，虽然日度前移，但周礼未改，其配神主祭的星宿应当记载于建国之初。淳风伯雾盈历说，汉至降楼初在魁五度，经历日食在降楼之中，一无岁差法，十余两次之交。这又不对。议论者明白十二次产生的原因，然后可以明辨其得失。且刘歆等人锁定陈次，并非能洞察阴阳之奥秘，而得到鬼神启示，各自依据当时的终结星度罢了。刘歆用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前五度，所以享楼正值东壁八度。李业星正光历冬至在牵牛前十二度，所以降楼退至东壁三度。道祖冲之之后，以为日度渐渐有差，则应当依据列宿四正之中来定辰次，不再联系于终结。淳风认为冬至常在斗十三度，则应当以东壁二度为降楼之初，怎能固守汉历反驳人君呢？又三统历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与临德及开元历相同，那么入雨水后七日也入降楼七度，不是鲁为交界。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。始末说，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，太阳开始有灾。开元历这年十月辛亥朔入长历冬五日，太阳在尾宿十三度，在古历距辰尾之初。临德历太阳在星宿三度黄道，退而正对房宿。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中重。开元历推算至润应当在十一年春到十二年冬，湿润已久。这年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，按定气，太阳在亢宿五度，距离星宿近一个星次，火星明亮，尚未应当隐伏，到霜降五日才开始潜伏日下。而月令蛰虫潜伏，则火星未伏，应当在霜降前。虽然节气极晚，不得在十月昏见，所以仲尼说，秋闻之火伏而后蛰者必，今火由西流，思立过也。当夏后世之初，八月辰星伏，九月内火，到霜降之后，火已早晨出现在东方，距春秋末千五百余年，却还说火伏而后蛰者必。假使冬至长居其位，则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，明确是九月之初。从春秋至今又千五百年，林德利以霜降后五日，太阳在低速八度，房速新速出伏，确定增加二日，用月时冲较刊，仍差三度。润于稍多，则见亥之初，火仍见于西方。假使星宿位置不移，则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，明确不是十月的时节。从西河以来，火星出现和隐伏三次，看到其变化。那么左丘明的记载是想让后世作者参求微象，以探求仲尼的旨意。这年湿润已久，季秋中气候于天象三日，等到明年仲冬又得一润，领悟仲尼之言，补正实力，而十二月仍可以有中虫。到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食，用开元历考教，则日食前又增一润，鲁历正确。常历从哀公十年六月到十四年二月才至一润，不对。战国极晴，太阳退行三度。始皇十七年辛未岁冬至，应在斗宿二十二度。秦历上元正月己巳朔辰出立春，日月五星聚起于寅巳五度，不守日明都，对应四梦。假使朔日退后十五日，则闰月在正月前；朔日前进十五日，则闰月在正月后。 因此十二节都在盈缩之中，而晨昏速度随之。用颛顼历依照月令，从十二节推算，与吕不韦所记相合。而尹子言等人认为，月令晨昏俱朽，应当在中气，导致于记太晚，自相违背左氏之文。而杜预又依据春秋，认为月令不对，
都是错误的。
梁大同历夏后氏之初，冬至日在牵牛初，认为明堂月令是夏时的记载，依据中气推算不合，改用中节之间为证，才稍微相符。不知尽在节初，自然契合。从秦初到现在，又将千年节初的星宿都对应于中气。淳风因此说，今孟春中气，日在寅巳，昏明中心，与月令不差。按秦历立春，日在寅巳五度。林德利在启蛰之日才到寅巳，其昏明中宿十二间，认为没有差，荒谬。古历冬至昏明中心距离太阳九十二度，春分秋分一百度，夏至一百一十八度，大致每期差三度，九日差一刻。秦历十二次立春在寅巳五度，在太初历中心距微宿十六度少。昏时必宿八度中，月令深宿中，指尖骨。辰时星宿八度中，月令尾宿中，在太初历星聚尾宿。仲春昏时东井十四度中，月令湖心中，湖心入东井十八度。辰时南斗二度中，月令见星中，在太初历星聚西见星。真要度即鲁历，南方有狼湖无东井鬼，北方有见星无南斗井，斗度长湖见度短，所以用来校正昏明。古代历法中的星宿度数以及汉代落下红等人所测量的结果，星星之间的距离远近不同，但二十八宿的总体结构没有差异。古代以牵牛星的上星作为距离基准，太初历改用中星，进入古历牵牛星大半度，在节气法上相当于32/21。因此洪范传说冬至时太阳在牵牛星一度，比太初历的星距减少了21分，正好在斗宿26度19分。颛顼历立春从寅巳星5度开始，冬至在牵牛星一度稍少。洪范传冬至其实没有余分，所以立春在寅巳星4度太。祖冲之从寅巳星5度用太初历的星距来命名，于是说秦历的冬至太阳在牵牛星6度。余广等人沿袭了祖冲之的错误，解释说夏朝时的冬至太阳在斗宿末尾，用岁差来考察，牵牛星六度是颛顼时代的。汉代虽然觉察到这种差异，一下子移动了五度，所以冬至还在牵牛星初度。按照洪范传古今星距，只差四分之三都是从牵牛星一度开始。余广等人说的也是不对的。鲁宣公十五年丁卯年，颛顼历第十三部手语，林德历都在丁巳年平淡立春。到秦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年，一共380年，得到颛顼历壬申部首。这一年秦历以壬申年迎出立春，而开元历与林德历都以庚午年平淡，相差两天，太阳应当在斗宿22度。古代历法落后两天，又增加了两度，那么秦历的冬至一定在午前二度。节气落后两天，太阳落后天象两度，细微而难以察觉，所以吕氏春秋沿用了它。到汉朝兴起，张苍等人也认为颛顼历与另外五家历法相比虽然粗略，但最近于精确。现在考察月食的冲点，那么开元历的冬至往上到牵牛星初度正好差一次。李淳风认为古代历法疏漏错误，即使闲望昏明相差15度还不知道。又引用吕氏春秋，皇帝在仲春乙卯日太阳在魁宿，开始演奏十二钟，命名为咸池。到现在三千多年，而春分也在魁宿，反而说秦历与现在没有差异。按吕不韦所记载的，因为他的月令孟春在魁宿，说皇帝的时候也在魁宿，就像淳风历冬至在斗宿十三度，于是说皇帝时也在见星一样。经籍所记载的符合岁差的，李淳风都不取，而专门取用吕氏春秋。如果说十二季可以作为标准，那么立春在寅巳星五度本来应当不变，怎么能突然移动 使他符合启哲的节气。这又是他没有思考的地方。汉朝426年，太阳后退了5度。汉景帝中元三年甲午年冬至，应当在斗宿21度。太初元年，三统历和周历都以11月夜半和朔冬至，太阳和月亮都从牵牛星一度开始。古代历法与近代精密率比较，200年节气差一天，300年朔差一天。往上推，时间越久越超前；往下推，时间越久越落后。鲁僖公五年，周历正月辛亥朔于四分之一冬至，用岁差推算，太阳在牵牛星出度。到鲁宣公十一年癸亥年，周历与麟德历都以庚戌日中午冬至，而月朔还比麟德历早15辰。到鲁昭公二十年己卯年，周历以正月己丑朔日中午冬至，麟德历以己丑日平淡冬至。鲁哀公十一年丁巳年，周历进入己酉部首，麟德历以戊申日于中冬至。周惠王四十三年己丑年，周历进入丁卯部首，麟德历以乙丑日日益冬至。吕后八年辛酉年，周历进入乙酉部首，麟德历以壬午日黄昏冬至。其十二月甲申日，人定和朔。太初元年，周历以甲子夜半和朔冬至，麟德历以辛酉日于中冬至，十二月癸亥日不时和朔，节气差32辰，朔差4辰。这是枢密的大致情况。鲁僖公五年，周历、汉历、唐历都以辛亥日冬至。之后550多年，到太初元年，周历、汉历都得到甲子夜半冬至，唐历都以辛酉日，那么汉历落后3天了。祖冲之、张昼玄提前上张岁到太初元年，祖冲之以癸亥日鸡鸣冬至，而张昼玄以癸亥日日出，想让他合于甲子，却正好与鲁历相合。由此推算，西公五年，鲁历以庚戌冬至，而两家都以甲寅。而且西公登上观台观望而记载云雾，出于表鬼天验，不是史官一夺，违背了左丘明正确计时的意思，以附会流星的失误。现在考麟德元年甲子年，唐历都以甲子冬至，而周历、汉历都以庚午。那么从太初往下到麟德差4天，从太初往上到西宫差3天，不值得怀疑。用岁差考察太初元年辛酉年冬至的加时，太阳在斗宿23度。汉历节气落后3天，而太阳超前3天，所差还少。所以落下红等人虽然观测昏明中心，推算太阳所在，还是没有察觉这种差异。然而红范太初所测冬至黄昏回溯8度中，夏至黄昏低速13度中，依照汉历，冬至太阳在牵牛星出度大半度，用昏聚中心来命名，魁宿11度中，夏至房宿1度中，这些都是落下红等人所测，自差3度。那么刘向等人大概已经知道，太初历冬至比天象晚了3度了。到永平年间，智力者考核实际天象，史官注记太阳位置常常比太初历差5度。然而诸如坚守谶纬，认为应当在牵牛出度，所以贾逵等人议论时事的星聚黄道归牵牛出度正对斗宿20度，在赤道上是21度。尚书考灵药斗宿22度没有余分。冬至太阳在牵牛出度没有千年所起的文字。边兴等人根据今天所离牵牛中心5度，在斗宿21度4分1与考灵药相近。于是改历从斗宿21度开始。但是古代历法以斗魁首为据，到牵牛为22度，没听说移动牵牛6度来附和太初历的星聚。贾逵等人以墨学偏于所传，而昧于天象，所以用权变欺骗，而后听从其他方法，认为太阳在牵牛出度的说法从此被废除。现在的岁差往后推，那么辛酉年冬至太阳在斗宿20度，符合精密率，而且在今天有验证。往前推，那么甲子年冬至太阳在斗宿24度，黄昏魁宿8度中，而在古代有证据，它虚退的度数又正好到牵牛之初。而祖冲之虽然提前减少节气分数，希望符合汉历，仍然差6度，没有达到天象。而麟德历冬至不移动，那么昏中心就差了半次。李淳风认为太初元年得到本来的星度， 日月合璧都从建兴开始。贾逵考历也说古代历法冬至都从建兴开始。两汉冬至太阳都落后，所以它的速度多在斗秀末尾。现在用仪器测量，建兴在斗秀十三四度之间，自古以来冬至没有差，确实。按古代的六种历法都同于四分。四分的方法时间久了就落后。推求古代历法的制作都在汉初，却比较春秋朔都超前，那么不是三代之前是明确的。古代历法南斗到牵牛上星21度，进入太初历星距4度，上值西建之初。所以六家有的以南斗命度，有的以建星命度。正当周汉之交，太阳已经暗中后退，那些沿袭春秋旧历的认为在牵牛之首，那些考察当时验证的认为进入建兴度中。然而气朔前后不超过一天，所以汉历冬至应当在斗秀末尾，认为建兴上得太初历本来的星度，这是明确的证据。四分法虽然粗略，但先贤谨慎于天象，其变迁革新的意图都在当时有效验，所以太史公等人观测28宿枢密、历诡仪、射洛克来考察会朔、分至、禅离、贤望，其赤道仪法后世无法非议。所以杂后青苔太初历最精密。如果当时太阳在建兴已经正对斗秀13度，那么寿王的调理应该允当得重，怎么能容许突然差一个节气而不知道其错误，不能观察时变而想大力污蔑古人。之后100多年到永平11年，用林德利比较节气应当落后2天半，朔应当落后半天。这一年四分历得到心有不守，已经减少了太初历3/4，确定落后2天大半。开元历以戊午日于中冬至，太阳在斗秀18度半弱，暗中退到牵牛前8度。进到辛酉夜半，太阳在斗秀21度半弱。续汉志说元和2年冬至，太阳在斗秀21度4/1。祖冲之说四分历历冬影长1丈，历春9尺6寸，冬至南至极，太阳鬼影最长。二个节气离冬至的天数既然相同，那么中午的影长应该相等，却相差4寸，这是冬至落后的验证。二个节气的中午影长每天差9分半弱，进退调匀，几乎没有盈缩，各退2日12刻，那么影长都是9尺8寸。由此推算冬至落后也是2日12刻了。东汉的鬼漏确定于永元14年，那么是四分法施行后15年。24节气的加时进退不等，其离五正极远的有49刻有余。日中的鬼影颇有盈缩，所以治历者都取其中律以五正来说。而开元历所推的节气及太阳度数都在子半的开始，其未到日中还有50刻，因此加2日12刻正好得到2日大半，与祖冲之所算即破章200年间就差1天的数目都相合。从汉时辛酉冬至用后天的天数减去它，那么符合于经历岁差斗18度。从经历戊午冬至用后天的天数加上它，那么符合于贾逵所测斗21度，反复都相同。而李淳风冬至常在斗13度，难道当时知道不及牵牛5度而不知道超过建兴8度吗？晋武帝太史3年丁亥年冬至，太阳应当在斗秀16度。晋朝用魏仅出历，其冬至也在斗秀21度少。太元9年，姜及重新制作3纪数，退到斗秀17度。说古历斗分强，所以不可用于今。前相斗分细，所以不可通于古。仅出虽然得其中，但太阳所在却差4度，和朔亏盈都不在其位。假如月亮在仅宿1度时用太阳检验，却在深秀6度。姜及用月食的冲点知道太阳度数，由此禅次就正了，成为后代治历者的宗主。宋文帝时合成天上袁嘉历说四分仅出历冬至同在斗秀21度，我以月食检验之，现在应当在斗秀17度。又用土龟测2至，鬼差3天有余，那么天的南至太阳在斗秀13、14度了。事情下教太史考验如何成天所上，用开元历考察袁家10年冬至，太阳在斗秀14度， 与何成天所测相合。大明八年，祖冲之上大明历，冬至在斗秀十一度，开元历阴在斗秀十三度。梁天监八年，祖冲之的儿子员外散骑侍郎祖选之献上其家传历法，诏令太史令将作大将道秀等比较之，上距大明又五十年，太阳度数更加差。其明年闰月十六日月食在虚宿十度，太阳阴在张宿四度，合成天历在张宿六度，祖冲之历在张宿二度。大同九年，余广利等人商议说，将及合成天都用月食时对冲着太阳的位置来推算太阳所在的位置。合成天虽然把将及的冬至日所在移动了三度，但他的冬至也比将及早了三天。合成天认为冬至日在斗秀十三四度之间，而将及在斗秀十七度，其实并非移动。祖冲之认为这是实际差值，用来推算现在的冬至，太阳在斗秀九度，再用中星来检验则不符合。从将及到现在将近二百年，而冬至在斗秀十二度。然而太阳所在位置难以知晓，用中星来检验则漏刻又不稳定。汉代观测昏明中星方法已经很粗浅，现在观测半夜的中星来求取太阳对冲的位置接近于精确。但水有清浊，湖有增减，有时被积尘堵塞，所以漏刻有快慢。我们连续几夜观测中星，而前后相差有时达到三度。大致上冬至最远不超过斗秀十四度，最近不超出斗秀十度。又用大同九年三月十五日半夜，月亮在房宿四度发生月食。九月十五日半夜，月亮在卯宿三度发生月食。用其对冲推算，冬至都在斗秀十二度。从将及合成天所测下至大同，太阳已经后退了二度。而李淳风认为近宋以来三百多年用月食对冲考定，本来就在斗秀十三四度之间，这是不对的。刘孝孙的甲子元历推算太初年间冬至在牵牛星初度，夏至晋太元、宋元家都在斗秀十七度，开皇十四年在斗秀十三度。而刘超的历法仁寿四年冬至，太阳在黄道斗秀十度，在赤道斗秀十一度。后来刘孝孙改而从刘超的方法，而仁寿四年冬至太阳也在斗秀十度。刘超死后，张昼玄用他的潜力上缘起于虚宿五度推算汉太初，仍然达不到牵牛星，于是改起于虚秀七度，所以太初在斗秀二十三度，永平在斗秀二十一度，都与现在的历法相合。而仁寿四年冬至在斗秀十三度，用来检验近期之事又不如他的潜力了。戊寅历太初元年辛酉冬至，进到甲子，太阳在牵牛星三度。永平十一年得到戊午冬至，进到辛酉，在斗秀二十六度。到元家中气比景初历早三天，而冬至仍在斗秀十七度，想要以此求和反而更加失误。又去意顺从刘孝孙的论断，却不知道刘孝孙已经改变而从黄吉利，所以被李淳风等人驳斥，遂差的方法因此未能推行。用太史注记的月食对冲来考定太阳度数，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日月食在娄宿十度，到开元四年六月庚申日月食在牛宿六度，与麟德历相比大致差三度。那么现在冬至确实在赤道斗秀十度。又黄吉历的岁差都是从黄道来规定的，它每一周天分度常与冬至的轨道相当，与赤道相比所减更多。计算黄道差三十六度，赤道差四十余度，虽然每年推行不算过分，但制定历法的原则应该穷尽本源，所以开元历都从赤道推算，再用金酉数变通为黄道。历法第三下其八日禅营缩略历说，北齐张子信长期观测和朔和交食的时刻，发现太阳运行有路气差，但损益的数值不准确。到刘超创立了营缩禅衰的方法，与四象升降相配合。麟德历沿用了它，改名为禅差。凡是阴阳往来都是逐渐积累而变化的，太阳运行到南至速度最快，块儿逐渐减慢，到春分集中而后变慢，等到太阳运行到北至速度最慢，慢而逐渐加快，到秋分又到中而后加快，快极则寒冷，慢极则炎热，到中则与秦之气相交， 这是自然的规律。刘超的方法在春分前一天最快，后一天最慢，秋分前一天最慢，后一天最快，快慢与二至相同，而中间一天匀速。这种说法不对，应当用24气的鬼影考察太阳运行的银梭，精确地确定交时时刻。其九九道义说，洪范传说太阳有中道，月亮有九行，中道就是黄道，九行是青道两条出于黄道东，朱道两条出于黄道南，白道两条出于黄道西，黑道两条出于黄道北。立春春分，月亮向东从青道，立夏夏至，月亮向南从朱道，立秋秋分，月亮向西从白道，立冬冬至，月亮向北从黑道。汉代史官的就是九道的方法废弃已久，刘洪稍微采用来撰写持极阴阳历，但原本以消息为奇，而方法没有流传。推算阴阳历焦点在冬至夏至时，则月亮运行青道白道，他们所交的秀度相同，但出入的运行不同，所以青道到春分的速度以及它的对冲位置都在黄道正东，白道到秋分的速度以及它的对冲位置都在黄道正西。如果阴阳历焦点在立春立秋，则月亮沿朱道黑道运行，所交相同，但出入运行不同，所以朱道到立夏的速度以及它的对冲都在黄道西南，黑道到立冬的速度以及它的对冲都在黄道东北。如果阴阳历焦点在春分秋分的速度，则月亮行朱道黑道，所交相同，但出入运行不同，所以朱道到夏至的速度以及它的对冲都在黄道正南，黑道到冬至的速度以及它的对冲都在黄道正北。如果阴阳历焦点在立夏立冬，则月亮沿青道白道，所交相同，但出入运行不同，所以青道到立春的速度以及它的对冲都在黄道东南，白道到立秋的速度以及它的对冲都在黄道西北。这些大体都包含两条道，而实际上分别主管八个节气和于四正四维。按阴阳历中中所交之处，则月亮运行正当黄道，离开焦点七日，运行91度，相当于一项的比率，而得到八行中的位置。八行与中道合为九，这就是九道。凡是八行在春秋时正，它们离黄道六度，则焦点在冬夏。在冬夏时正，它们离黄道六度，则焦点在春秋。周易的九六七八是交替为始终的象征。乾坤定位，则八行各当其正。等到寒暑相推，晦朔相异，则在南的变为北，在东的变为西，这是屈伸消息的象征。黄道的差值从春分秋分开始，赤道所交前后各五度为一线。最初黄道比赤道增多24分之12，每线减少一分，到九线为止，数中于四，比率是赤道45度而黄道48度，到四立之际多一度稍强，一平均。再从四开始出现五度，赤道比黄道增多24分之4，每线增加一分，到九线为止，终于12，比率是赤道45度而黄道42度，又得到冬夏至的中位。月道的差值从交初交中开始，黄道所交也聚交前后五度为一线，出现月道比黄道增多48分之12，每线减少一分，到九线为止，数中于四，比率是黄道45度而月道46度半，多一度强，一平均。再从四开始出现五度，月道比黄道少48分之4，每线增加一分，到九线为止，中于12，比率是黄道45度而月道43度半，到阴阳历二交的一半。凡是靠近交出现增加12分的，到半交末线减少12分，离交46度得到损益的平均率。太阳运行与岁差一同迁移，月亮运行随交线而变化，顿伏相互抵消，跳逆相互补充，则九道的数目可知。月道所交与二分同度，则赤道黑道靠近交出现黄道增加24分之12，月道增加48分之12，到半交之末减少也如此。所以在九线之际，黄道差三度，月道差一度半，这是损益的数目相等。如果所交与四立同度，则黄道在损益之中，月道差48分之12。 月道道损益之中，黄道差24/12。在九限之际，黄道差3度，月道差4/3度，都是跳女相互补充。如果所交与二至同度，则青道、白道靠近交出线，黄道减少24/12，月道增加48/12。到半交之末，黄道增加24/12，月道减少48/12。在九限之际，黄道与月道差相同，这是遁符相互抵消。太阳出入于赤道24度，月亮出入于黄道6度，相距则1/4，所以对于九道的变化，以四立为中交。在二分增加1/4，而与黄道度数相伴；在二至减少1/4，而与黄道度数正好相等。所以推及数目，引申开来，每气一移后，月道所差增损1/9，72后而九道穷尽。凡是月亮交点一中，退回前所交一度及余数89773/42503少半，累积221月及分数7753。而交到周天，因此半之将近9年，而九道终结。用四项考察各据和硕所交进入72后，则其8道的运行，以硕交为交初，旺交为交中。如果交初在冬至初后而进入阴历，则行清道。又13日76/46，到交中得到所冲的速度，便为进入阳历，也行清道。如果交初进入阳历，则是白道。所以考察交出所入，而周天的度数可知。如果旺交在冬至初后，则减去13日46分，看大雪初后的阴阳历而确定其运行。其实鬼漏中心略历说，太阳运行有南北，鬼漏有长短。然而24气鬼影差速不同，是勾股造成的。正对归中则差慢，与勾股数相等则差快。随沉及高下，所遇不同，如黄道克漏，这是术中浅显的，近代尚且不小。现在推算黄道去疾与鬼影、漏克、昏聚、中心4种方法，反复互相求取，消息同律，互相为中，以和九复的变化。其11日时易说，小雅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。余广利用历法推算，在幽王6年，开元历定交分43429。进入时限加时在白天，交会儿时是数的常理。诗经说，比月而时则为其长，此日而时云何不脏。太阳是君道，没有枯破的变化。月亮是臣道，离远则日益明亮，靠近则日益亏缺。望时与太阳轨道相会，则移动而逐渐远离，远即又逐渐靠近焦点，这是用来显示臣人的象征。旺时正对黄道，这叫做臣子干预君民，则阳气就会食他。朔时正对黄道，这叫做臣子拥蔽君民，则阳气为他所食。而且十月之交，按历法应当有时，君子还认为是变异，诗人哀悼他。然而古代太平之时，太阳不食，彗星不出现，应该是有的。如果过了至分而未分，月亮有时改变运行而避开，或者五星潜藏在太阳下面抵御而救助他，或者交时数值浅，或者在阳历阳盛阴微则不时，或者德行修明而有小灾，则上天为之隐藏，虽然交而不时。这4种情况都是德教所产生的。4季之中分时同道，至时相过，交而有时，则是天道之常。如流星、甲魁都是近古大儒，难道不知道鬼道所交朔望同一方法吗？因为日食不寻常，所以趋而不论。皇初以来，智力者开始考核日食的疏密，到张子信而更加详细。刘超、张昼玄之徒自负其术，认为日月都可以用精密律来求得，这是专于历法纪纲的人。用戊寅历、麟德历推算春秋中的日食，大多都进入时限。按历法应当有时而春秋未记载的还很多，则日食一定在交限之内，但进入限度的未必都时。开元12年7月戊午朔，按历法应当时一半强，从交趾到朔方观测却没有时。13年12月庚戌朔，按历法应当时大半，当时东封泰山，回城停在梁宋之间，皇帝撤去膳食，不奏乐，不张伞，穿素服，太阳也没有时。 当时群臣与八方军长来助祭的人降下器物等待，不可胜数，都奉受称庆，肃然神服。虽然算术乖舛，不应如此，然后知道德行感动上天，不需等待终日。如果因为开元两次日食曲意改变交限而从之，则差错更多。从开元年间开始修订历法，史官每年都会比较节气正午的日影长度，并据此检验时间的小余小数部分。虽然大体的数值有固定规律，但也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，每年都不相同。日影变长，说明太阳运行到黄道以南；日影变短，说明太阳运行到黄道以北。太阳运行到南边，阴历的交汇就可能出现差错；运行到北边，阳历的交汇也可能出现差错。太阳在黄道中间都会有变化，更何况月亮运行在九条轨道上呢？杜预说，日月是运动的天体，虽然运行度数有大致的标准，但不能没有小小的盈缩差异。所以有时虽逢交汇却不发生月食，有时连续交汇却发生月食，说的正是这个道理。因此检验历法必须考证古代史书记载对于月食的深浅、时间快慢、阴阳变化，只要数值相互吻合，就反复推求，从历法的数字中去符合天象的变化，观察天象的变化，反过来推求历法的数字，归纳它们相同之处，就能掌握常理；辨别它们不同之处，就能了解变化。符合规律的就与历法吻合，偏离运行的就与占卜相应。占卜之道顺应而成，常坚持常理来追踪变化；历法之道逆向推算，常坚持常理来等待变化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天道就像在手掌中一样清晰可辨。略历说，就历法考定日食的深浅，都源自张子信所传，说是长期观测积累所得，但并未明白其中的道理。用圆形仪器测量日月的直径，于是用月球直径的一半减去进入交汇出现的一度半，剩余的就是按虚半径。用月球离开黄道每度的差数，让两个直径相互掩映，来检验时分，再用进入交汇那天的持极速度乘上直径，得出泛用的刻数，大致上离开交汇不到三度，月球就运行到按虚中，都进入实际的界限。又取日月直径的一半，减去春分进入交汇出现的相距度数，剩余的就是斜射造成的差数。于是考定差数，来建立实际的界限。而在两度之间灵活进退，也让两个直径相互掩映，以此了解日食的时分。月球直径越过时，即界限向南，那么即使在阴历，所亏缺的情况也类似外道，这是邪妄造成的。在实际界限之外，应该向外发生日食，外道的交分，准用这个例子。用这种方法检验古今43次日食、99次月食，考核结果都是第一等。如果日食都不能用常数推算，就无法检验历法的疏密；如果都能用常数推算，就无法了解政治教化的吉凶。现在重新设置考定日食或限的方法，得到常数就符合历法数字。另外，日月交汇时大小相似，而月亮在太阳下方从京城斜望过去，假设中原地区日食实际，那么南方太阳正下方的地方所亏只有一半，从月亮外侧反过来看，则会交汇而不发生日食。测量各地日影来定时分，晨昏漏刻随地域而变化，那么宇宙虽然广阔，也可以用一种方法统一起来。其十二五星易说，岁星从商周之际直到春秋末期，大致120多年就超行一次，战国以后它的运行逐渐加快，到汉代还稍有偏差，到哀帝平帝年间于是才尽，变为84年超行一次，并以此成为常例。这是它与其他星体不同的地方。周王室出自林微养的精气，承受了木行的正气，岁星主管农事吉兆，后继依靠它，所以周人常观察它的吉凶征兆，来了解善恶成败。周朝开始称王时，岁星在纯火，由此通达天元。等到周朝衰落时，岁星过度停留在玄霄，危害了鸟堂。后来群雄争霸，礼乐崩坏，而合纵连横，攻守之术兴起。所以岁星常过量运行在上天，而诸侯王公不安于下界，那么木星失去运行的态势，应该极盛于火运之中，这是天理和运数的必然。开元12年正月庚午日，岁星在进贤星东北一尺三寸，正对着枕秀12度， 按林德利是在枕袖15度。向上推至汉代和平二年，那年的十月下旬，岁星在轩辕座南端大星西北一尺左右。林德利在张绣二度，正对着轩辕大星。上下相距750年，考教它的运行度数还没有明显的盈缩，可见 ID, 平地之后并非每年都逐渐偏差。再向上推120年，到汉景帝中元三年五月，岁星在东景、月星之间。林德利在深秀三度。又向上推60年，得到汉元年七月，五星聚于东景，以岁星为主，按秦历正当乙未年，夏历正当甲午年。林德利在白露后八日，岁星停留在资西一度。第二年立夏，隐伏在深秀。这是由于偏差运行未尽，而用常数推算造成的。又向上推271年，到鲁哀公17年，岁星在纯火，林德利初次出现在鱼鬼二度。立冬后九日，停留在星宿三度。第二年惊蛰后十日，退行到柳宿五度，仍然没有到达纯火。又向上推178年，到鲁西公五年，岁星应当在大火。林德利初次出现在张宿八度，第二年隐伏在异宿16度，确定在纯火，差了三次。哀公以后，偏差运行逐渐变慢，相差还较近。哀公以前通常运行较慢，而就历法仍用快速率，不知道配合变化，所以相差越来越大。武王革命时，岁星也正在大火，而林德利在东壁三度，那么尧舜以上实际相差已满一周天了。太初历、三统历认为岁星十二周天超行一次，推算商周之间的事情大致都吻合。检验开元年间注记相差90多度，这是因为不知道岁星后来运行速率的缘故。黄吉利、林德利认为七周天超行一次，用来推算汉魏之间的事情尚且没有差错。向上检验春秋所记载的也相差90多度，这是因为不知道岁星先前运行速率的缘故。天宝历、天和历得到了两种速率的中间值，所以向上符合春秋，向下也接近注记。用他们推算永平、黄初年间的事情，远的有时相差30多度，这是因为不知道战国以后岁星运行变化的缘故。从汉代元始四年到开元十二年，共12个甲子，向上距如隐公六年也是12个甲子。而这两种历法在其中相合，但有的在古代相差两次，有的在今天相差三次，它们与古今都相合的，中间也有乖离。想用一种方法来推算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开元历岁星的前期速率是398天，余数2219秒93。从鲁哀公20年丙寅之后，每加一度余数一分到439次合日，下一次合日就加秒13而停止，共398天，余数2659秒6，并与太阳相合，这就是岁星的后期速率。从此成为常数，进入汉代元始六年。岁星差合数说设置鲁哀公20年冬至的合日余数，加入差行以来积累的积分，用前期速率约分得到入差合数。余数按历法推算方法纳入，反过来求出冬至后的合日，然后腹部列出入差合数，在下面位置增加一算，乘以一半，满大眼通法为一日，不满为日与余，用来加合日就是差合所在。求岁星差行的直接方法，用后期总率约分上元以来的积累积分，也能得到所求。如果考察实际运行，应当从元始六年设置差部推算，那么前后相距坚不容发，而上元之首没有细微的空隙。成汤讨伐夏桀，岁星在壬戌年，开元历中岁星与太阳合于角宿，停留在低宿十度之后才退行。第二年汤开始建立商朝作为元年，岁星顺行与太阳合于房宿，以此记录商人的天命。此后601算到纣王六年，周文王初次在毕宿举行月祭，13年岁星在己卯年，星在纯火，武王继承王位。伐商那年岁星前进到鱼鬼，又退守东景。第二年周朝开始革命，岁星顺行与太阳合于柳宿，前进停留在张宿。考察他们的分野正好在陕东与陕西之间，与三间封域的边界。成王三年岁星在丙午年，星在大火，唐书开始受封，所以国语说晋国开始受封时岁星在大火。春秋传 西宫五年，岁星在大火，晋公子重耳从蒲城逃往敌国。16年，岁星在寿星，重耳经过齐国魏国，乡下人给他土块，子范说这是上天赐予的，天势必有征兆，岁星到了纯火一定有此结果，再回到寿星一定能获得诸侯。23年，岁星在魏秀卯宿，秦伯接纳了晋文公。董英说岁星在大梁，将及天行。元年，石沈之星是晋人的居所。君主的出行，岁星在大火，是恶伯之星，这叫做大臣。臣以善成，后继辅助他，唐叔因此受封。而且以臣心出来，而以身心进入，都是晋国的祥兆。27年，岁星在纯火，晋侯攻打魏国，夺取五路，在城濮击败楚军，开始获得诸侯地位。岁星正好到达寿星，都与开元历吻合。襄公18年，岁星在邹子口，开元历大寒后三日，岁星与太阳相合，在微宿三度，于是顺行到寅时八度。第二年，郑国子乔去世，将要下葬时，公孙子羽和皮皂早晨会面商议事情。经过伯友世家，他家门上长着杂草，子羽说那杂草还在那里吧。这时岁星在绛楼中天，而天亮，皮皂指着说还可以过完这一年，但岁星不会到达这个位置。开元历中，岁星在魁宿，魁宿是绛楼。麟德历中，岁星在微宿，微宿是玄霄。28年春天，没有结冰。子慎说岁星在星际，却过度停留在玄霄。皮皂说岁星离开了他阴居的位置，而寄居在明年的位置，以此危害苗堂、周、楚两国，会有灾祸。开元历中，岁星到达南斗17度，然后退守在西剑星之间，再顺行与太阳合于牛宿出度。本应在星际，但迎行前进到了虚宿，所以叫迎。停留在玄霄2年到30年。开元历中，岁星顺行到寅时10度停留，距离子乔去世正好一个周期。那年8月，郑国人杀了梁萧，所以说到他死时，岁星在邹子口。第二年才到绛楼。昭公8年11月，楚国灭亡陈国。史诏说还没有，陈国是颛顼的后代，岁星在纯火时才会最终灭亡。现在岁星在西木津，还会复兴。开元历中，岁星在姬秀八度，是西木津。10年春天，前进到戊女出度，在玄霄的边界。传说正月有星出现在戊女。皮皂说今年岁星在颛顼的废墟，这一年岁星与太阳合于微宿。第二年前进到寅氏，又到了始为之次。景王问长虹说今年诸侯哪个吉利，哪个凶险？回答说蔡国凶险。这是蔡侯班杀他国君的那年，岁星再始为不会超过这个年份了，楚国将占有他。岁星到大梁时，蔡国复兴而楚国凶险。到13年，岁星在卯宿毕宿，而楚国弑杀灵王，陈国蔡国重新受封。起初昭公9年，陈国火灾。皮皂说5年后陈国将重新受封。岁星5次到达纯火，然后陈国最终灭亡。从陈国火灾5年后，岁星在大梁，陈国重新建国。哀公17年，岁星5次到达纯火，楚国灭亡陈国。这一年岁星与太阳合于张宿6度。昭公31年夏天，吴国攻打越国，这是吴国开始对越国用兵。史墨说越国得到岁星，而吴国攻打他，一定会受到凶祸。这一年岁星与太阳合于南斗3度。从前西宫6年，岁阴在卯，岁星在西木。昭公32年，也是岁阴在卯，而岁星在星际，所以三统历因此作为超次的速率。考察实际情况仍然是120多年。近代各种历法想用84年统一它，这是他们的迷惑。38年后越国灭亡吴国，岁星3次到达斗牛，已经进入岔合2年了。五事在心中感应，五行的祥兆在下面应验，五尾的变化在上面显现。就像声音发出而回响应和，形体运动而影子跟随，所以如果背离了典型的正道， 那么星辰就会乱行，扰乱了伦理的次序，那么天势就会失去形象。当他们乱行无相时，又可以用历法来统一吗？所以襄公28年，岁星在星际过度停留在玄霄，到30年8月才到达邹子口，超次前进守了2年。汉代元鼎年间，金星进入天院，偏离运行，在黄道南30多度。隔了1年，武帝北巡，登上鳝鱼台，部署18万骑兵，到诛杀大渊时，马匹大量死在军中。近代咸宁4年9月，金星应当出现却没有出现，占卜说这叫做失去舍次，没有破军必有亡国。当时将要讨伐吴国，第2年3月出兵，金星才开始在傍晚出现于西方，而吴国灭亡。永宁元年正月到闰月，五星经过天空，纵横无常。永兴2年4月丙子日，金星侵犯狼星，偏离运行，在黄道南40多度。永嘉3年正月庚子日，火星侵犯紫微星，都是天象从未有过的，最终导致2位皇帝被俘，天下大乱。后魏神瑞2年12月，火星停留在互瓜星中，一夜之间忽然消失，不知去向。崔浩根据干支时辰推算说，庚午日傍晚到辛未日早晨，天空有阴云，火星消失就在这2天。庚午日属土，未日也属秦地，辛日对应西夷。现在姚星占据咸阳，这是火星进入秦地了。此后火星果然出现在东景秀，停留盘旋，秦中地区大旱，土地干裂，昆明池水干涸。第2年姚兴去世，两个儿子互相攻占。第3年后秦灭亡。齐永明9年8月14日，火星应该退行到卯宿3度，但此前已经运行到毕宿。21日才开始逆行向北转，接近立冬时形状颜色更加明亮。北魏永平4年8月癸未日，火星在低宿，傍晚隐没在西方，也提前了50多天。虽然当时历法粗疏，也不应该如此。隋大业9年5月丁丑日，火星逆行进入南斗秀，颜色赤红如血，大小像3斗容器，光芒闪耀，长7-8尺，在南斗中曲折运行，这也是天象从未有过的变异。后来杨玄感反叛，天下大乱。所以五星停留、逆行、隐伏出现的效应，以及隐显盈缩的运行，都关联着时运，并在正事上显现征兆。正事有小过失，就有小变异，事情微小则征兆微小，事情显著则征兆显著。已经显示出吉凶的征兆，又会改变运行，偏离常规轨道。否则上天为何要暗中庇佑下明，警示警醒君主呢？近代推算历法的人不明天象，占星的人迷于术数，看到五星运行失常，都认为是历法有误。即使七曜遵循轨道运行，仍然有人称之为天灾，最终导致术数天象互相混淆，两者都失去真相。所以检验历法必须考察古今记载，节气均匀则运行度数整齐，上下相距，反复推求。如果单独与常规不同，那么运行失常就可以知道了。凡是2颗星靠近，多会运行失常，3颗星以上，失常更加严重。天逐历按照九值的规律，认为行星都有好恶，遇到他们所喜欢的星，就靠近而行进速度快，离开而行进速度慢。张子信历法关于辰星应当出现而不出现的推算方法，辰星早晨傍晚距离太阳前后46度以内，18度以外，如果有木、火、土、金中的一颗星出现，辰星就会显现，否则就不会显现。张昼玄历法，朔望日在交时线内，有星隐伏在太阳下方，木星、土星出现10天后，火星出现40天后，金星出现22天后，都不增减差值，这都是精气相互感应造成的。日月用来显示尊卑不变的象征，五星用来昭示正叫顺应时势的意义。所以日月运行失常，微小而少见，五星运行失常，显著而多见。现在大略考察常规数据，用以检验历法的疏密。略历说节气进入时的加减也是从张子信开始的，后人没有不遵循使用的，但从开始到终结多有不合。现在比较灵得历，火星、金星的隐现运行超过或不及，火星共48件事，金星21件事，其余星宿的误差细小不值得考察。 而且盈缩的运行应当与四象暗中相合，但24节气加减不均匀。重新推算艺术加以校正，又分别设立岁差，以探究五经运行28宿的变化。比较史官记载，岁星27件事，火星28件事，震星21件事，金星22件事，辰星24件事，开元历考核都排在第一。到唐肃宗时，山野之人韩颖上奏说大眼历有误，皇帝怀疑此事，任命韩颖为太子宫门郎，在司天台当职。他又增减历法方法，每个节气增加两天，改名为至德历，从乾元元年开始使用，直到上元三年结束。